大学生吴代义本以为通过在网上开办会所进行骗财骗色，上当的女孩不会报警，却没有想到自己成为中国第一个利用网络招揽色情服务进行诈骗的犯罪者。而他骗财骗色之后，却明目张胆地用作案录像进行敲诈勒索，更是匪夷所思。2006年3月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奇特的在校大学生诈骗勒索案件。在众多骗财骗色的案件中，中国民用航空管理学院大学生吴代义的手段并不高明，但却别具特色。这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竟然公开以在网上开办会所招揽在校大学生从事色情服务的名义，不但骗取了大学生们的钱财，还以特殊面试的名义骗色，并拍摄了女大学生照片和做爱录像，对受害女大学生进行敲诈勒索。被判刑后，吴代义竟然说，这是一个浮躁的社会，很多人都在寻找获得财富的捷径，我就是利用他们的这个想法。吴代义不过是一只小苍蝇，那么是什么让女大学生成为有缝的蛋呢？1980年5月，吴代义出生在福建省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所以他们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学习一直拔尖的吴代义身上。从小父母总是不停地提醒他，孩子，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出人头地啊。为了供养吴代义读书，父母是起早贪黑，辛苦劳作。老实听话的吴代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从不打架，为此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1999年7月，争气的吴代义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中国民用航空管理学院，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要知道民航系统可是一个香饽饽啊。高兴之余，父母又开始发愁，这学费也是一级的贵呀。开学前，吴代义独自一人带着父母东拼西凑的学费，从福建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天津。同学当中有不少父母都是民航部门的，家境优越，出手大方，有的甚至开车来上课，而吴代义却需要助学贷款才能维持日常生活，穿最便宜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这种强烈的贫富差异深深刺激了吴代义那颗自卑的心。内心不平静的吴代义，只有埋头于知识的海洋时，才能感受到一丝宁静和安详。付出总会得到回报，吴代义的成绩一直不错，这也是让自己欣慰的地方。老师发现吴代义身上具有山里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于是让他做了学生干部。吴代义的自信逐渐在学习和生活中恢复，命运之神似乎开始垂青吴代义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在一次体检中，吴代义被查出患有乙肝，消息传开，周围的同学立刻退避三舍，见了他就像见了瘟神一样。愤怒的吴代义在空荡荡的宿舍里疯狂地捶打着墙壁，嘴里咆哮着，老天，你为什么这么和我过不去呀？很快，系里的老师找到了吴代义，双方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校方希望吴代义能休学治病，只要病好了，随时都欢迎回来。吴代义听后痛苦地说，
我想把书读完，我也想治病，可是我哪有那么多钱来治病啊？老师，求求你让我留下来吧，我会很注意隔离自己的。
老师虽然也很同情吴代义的遭遇，但是为了众多学生的身体健康，吴代义只能含泪离开了学校。2002年春节之后，吴代义从老家来到天津，因为肝炎的原因，他不能在学校里上课，但他又不忍心告诉自己的父母。来到天津后，吴代义离开学校，在天津市东丽区租了一个小房子，开始打工挣钱治病。性格内向的吴代义并没有多少朋友，工作之余，他便泡在网吧里上网聊天。在网络虚拟的世界里，吴代义觉得自己好像获得了新生，所有的烦恼和压力都被抛到了爪哇国。后来父母还是知道了吴代义患病的情况， 为了儿子的前途，他们一咬牙把自家的房子卖掉，把吴代义送到医院治病。整整休学一年半之后，吴代义再次回到学校就读。他本来是99级的学生，回校后只好并入2001级上课。但勤奋的他并没有落下功课，而且在班上的成绩仍然是名列前茅。并且吴代义还赢得了女生谭亚红的芳心。2005年年初，即将本科毕业的吴代义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7月份毕业后找份工作，要么继续攻读研究生学历。很显然，吴代义的第一个选择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要在民航系统找一份工作，首先需要体检。吴代义曾得过肝炎，他知道自己体检肯定不合格，所以吴代义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保送读研究生上。而且据可靠消息称，学校已经把吴代义列为重点的保送研究生的候选人之一。但是2005年3月学校保送研究生的名单下来了，吴代义榜上无名。他内心更加愤懑，认为有人顶替了自己的名额。吴代义独自一个人扛着这些痛苦，他不敢告诉家里的父母，怕他们受不了打击。失意的吴代义沉迷于网络中越陷越深，而与他同级的大学同学都忙着毕业找工作，女友梁亚红也在北京的一家大公司当了秘书。她常常劝吴代义说，代义，你也老大不小了，别整天玩，找个好工作，然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吧。吴代义也想振作起来找个好工作，可是这时候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能找个什么像样的工作呀？而女友在北京工作后，身边不乏优秀男人的追求，加上吴代义不在北京，整天是游手好闲，渐渐的与他若即若离。吴代义着急上火，是隔三差五的往北京跑，却依然挡不住在女友心中地位的下滑趋势。吴代义知道，所有的人瞧不起他，正是因为自己既没有钱也没有社会地位。尤其要命的是，自己的肝炎一直没有好利索，如果体检肯定不过关。吴代义能够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贿赂体检医生，让自己蒙混过关。但是吴代义手里哪有钱呢？为了给吴代义上学和治病，家里已经把房子都卖了。而此时吴代义几乎连在天津租房子的房租都交不起了。为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吴代义不停在网上发求职帖子，也经常上网聊天，因为在学校的网吧里上网是不要钱的。2005年3月的一天深夜，吴代义正在一个网络聊天室里聊天，突然在他聊天窗口里打出的一则小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本人在私人会所里担任业务经理助理，现因义务需要现向社会募集特殊人才，男公关先生，形象佳，谈吐好，具有自信心，有做过者优先考虑。小姐形象谈吐好，有客源有 30% 提成，另有3000元每月的车贴。在校大学生优先，月薪2到3万元。有意者带好个人身份证速来面谈，可兼职，有意电询张先生，不是美女帅哥勿扰。在网络聊天室里，这种司空见惯的色情广告是比比皆是，但是这一次却让吴代义看到了无限商机。吴代义浏览网页时，经常看到一些年轻的女孩跟网友见面时被骗财骗色的报道，也发现网上有一种类似会所的高级卖淫组织方式，以高额回报怂恿女子入会，然后以银行卡支付费用并收取年费。再联想到聊天室里的那些小广告，吴代义的脑海里渐渐浮出了一个完美的行骗计划。为了计划的万无一失，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测，吴代义甚至冒充应聘者打电话进行试探，结果都差不多，先交照片，再交钱办会员卡，然后面试。吴代义的思路逐渐清晰了，他决定把计划的目标锁定在高校女大学生身上。他认为现在的就业形势很紧张，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多的是，而女生又比较单纯好骗，有的是为了钱什么都干。2005年3月的一天中午，刚刚从北京某大学毕业的北京女孩小云 正在 QQ 里和同学聊的是热火朝天。突然一个叫北京儒雅帅商的陌生人将小云加为好友，并问候道，你好，聊聊好吗？小云也没有拒绝，两个人很快聊了起来。他们聊到中外流行音乐，聊到了各自的学历及其爱好。